弟兄姐妹们平安。
哎，基本平安。
谢谢大家的带导。
欢迎大家回头。
过去三个多礼拜，我们在外地。
哎，过去三个多礼拜我们在外地。
虽然是很疲累。
虽然很疲累。
但是主的恩典够用。
但是主的恩典够用。
也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充满了感恩。
也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充满了感恩。
特别遗憾的是，就是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在城里面给大家支持。
特别遗憾的是，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城里面给大家支持。
对啊，特别是对就是一家还有阿姨感到很遗憾，没有在这时候能够陪伴在你身边。
特别是对就是在家里面阿姨这边。
也是谢谢万传道还有我们教会很好的长职同工们。
因为很多谢万传道为我们教会公会同工传道会，
能够在这段时间让教会各方面都能够继续有正常的运作。
所以能够教会在这个时候在各方面都有正常的运作。
这几个月我们主日的信息一直是在看旧约的马拉基书。
我们这个月我们主要信息一直都是在教会的马拉基书。
这些信息共同的中心主题是将最好的献祭。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很敏感的主题，
就是基督徒的奉献。为什么会很敏感呢？因为牵涉到金钱。钱对我们是很宝贵的。有的时候要我们的钱就跟要我们的命一样。曾经有三个犹太人彼此吹嘘谁最有奉献的心。第一个犹太人说，我把奉献的事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每次我有了收入，我就会在地上画一条线。
回之后有咗收入之后，我就喺地上面画一条线，
然后把钱往天上丢，
也将钱往天上面掉。
掉下来的时候，如果有钱滚到线的另外一边，那就奉献给神。
如果跌咗落嚟之后，如果有钱滚到线嘅另外一边，佢就奉献俾神。
第二个犹太人说，我也是把奉献的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所以犹太人话，我亦都系将奉献嘅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我是在地上画一个圈。
我在地上面画一个圆圈，
钱如果掉下来掉到那个圆圈里面，那个就奉献给神。
钱在天跌到来之后，如果跌掉在个圈里面，就奉献给神。
第三个人说，我更是把奉献完全交在神的手中。
第三个人就问我，我应该将奉献的事完全交给神。
我奉献的时候既不画线也不画圈。
我奉献的时候既不画线也不画圈。
我把钱往天上丢。
我就将啲钱向上掉。
我跟神说，你要的你就全部留着吧。
我就话，如果你要嘅话，你就全部留低。
你不要的再掉下来再给我。
如果你要嘅话，就将佢掉翻落嚟，俾翻我啦。
奉献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奉献系一个好容易嘅事情。
所以马丁路德说，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过两个回转。
所以马丁路德话，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过两个回转。
一个是心灵的回转，
一个系心灵嘅回转，
一个是钱包的回转。
一个系佢钱包嘅回转。
那奉献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咁奉献系咪真系咁重要呢？
可能比大家所知道的更加重要。
可能比大家所知道的更加重要。
重要到名不到家 ，Billy Graham 他都坚定地说。
中间都系著名嘅报道家 Billy Graham 都咁样坚定咁讲。
如果一个人把他对金钱的态度弄对了，那就会帮助他把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弄对了。
如果人能够将佢对金钱嘅态度弄对，就会将帮助佢基本上生活上其他所有方面都能够系弄对。
还有一位叫做 Jack Deere 的牧师，
仲有一位叫做 Jack Deere 的牧师，
他以前是 Dallas 神学院的教授，
佢以前系 Dallas 神学院的教授。
他说他后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情，
佢话佢喺牧会当中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能不能有好的成长。关键在两方面的操练。
就一个基督徒喺信主之后，里面有冇好嘅成长？最关键系有两方面嘅事情。
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奉献。
一个系祷告，一个系奉献。
他说，因为这是我们本性当中最不喜欢做的两件事。
因为呢个系我哋本性里面最喜欢做嘅两件事。
真的，这是一件我们需要特别留心的事。
呢个真系我哋一件特别重需要重啊重要留心嘅事。
许多在我们之前的属灵前辈都告诉我们说，
好多喺我哋之前嘅属灵前辈都同我哋咁样讲，
一个基督徒一直要等到他的心思意念真的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对待经学的时候，他的灵命才会开始长大成熟。
因为基督徒一定要等到佢嘅心思意念真系照住圣经嘅态度嚟睇金钱嘅时候，佢嘅灵命先至会开始长大同埋成熟。
我从自己信主之后的经历来看，也发现奉献的操练真的是对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
我从自己信主之后经历嚟睇，亦都发现奉献嘅操练亦都真系对基督徒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会用短短的时间来看圣经对奉献的教导。
所以我哋今日会用短短嘅时间睇圣经对于奉献嘅教导，
让无论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是基督徒的，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会收奉献。
亦都无论系基督徒或者仲未系基督徒，亦都知道点解我哋会喺主日收奉献。
到底奉献的意义是什么？
到底奉献意义系乜嘢？
今天看的经文是旧约的马拉基书。
我哋今日睇嘅经文系旧约嘅马拉基书，
其中三章十节是基督徒在奉献的时候常常引用到的一节经文。
其中三章十节系基督徒奉献嘅时候成日用到一段经文。
不过我们今天会看多一些，看三章六到十五节。
今日我哋会睇多一啲，系睇三章六节至到十五节呢一段。
第一，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谈奉献的时候，金钱只是表面的东西。
第一样我哋要注意到嘅系喺讲到奉献嘅时候，金钱只系表面嘅嘢。
真正的关键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真正嘅关键系我哋同神嘅关系。
或者说直接一些，我们与神的关系在金钱的奉献上可以反映出来。
或者讲得直接一啲，我哋同神嘅关系可以喺金钱嘅奉献上面睇得到出来。
在第七节，神向他的子民再次呼吁。
在第七节，神向他的子民再次呼吁。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如果有人要问怎样才是转向呢？神的回答就是把当纳的奉献献上。
如果有人问怎样先叫转向呢？神的回答就是将当纳的奉献献上。
在这边我们还是复习一下马拉基书写作的背景。
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马拉基书写作的背景。
在那之前，以色列人无论是北国或南国，都是一再的悖逆远离神。
在那个时候之前，即系无论系北国或者南国，都系一直咁样去叛逆远离神。
结果自十二国陆续的亡于外族的手中。
结果系自十二国都中亡于外族的手中。
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十分的悲惨。
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十分悲惨。
后来神怜悯他们，让他们一些人陆续的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后来神怜悯他们，俾一啲人喺度做咁，翻返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他们也找到旧约的律法书，
佢哋亦都揾到旧约嘅律法书。
读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自己和他们的祖先实在是得罪了神。
读嘅时候，大家睇到自己同埋祖先实在系得罪咗神。
他们在神面前真诚的痛哭悔改，
佢哋喺神面前痛哭悔改，
再次立志要照着律法书的教导来生活，
亦都要再次立。要照旧约法书上面教导而行，
他们要看重圣洁，要守安息日，也要十一奉献。
他们要看重圣洁，要守安息日，亦都要十一奉献。
但是好景不长，
但系好景不长，
做了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又开始松散。
但系做咗冇几耐之后，佢哋又开始松散。
又照过去的态度去生活，
又照过去态度去生活，
甚至他们还理直气壮的对神有很多的埋怨。
甚至佢哋仲理直气壮对神有好多埋怨，
怪神这个，怪神那个，
怪神呢个，怪神嗰个。
马拉基书就好像在法庭当中，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对白。
马拉基书就好似一个法庭里面原告同埋被告之间的对白。
而这个案件的开始，上帝并不是原告，而是被告。
但喺呢个案件开始嘅时候，上帝并唔系原告，
这个书里面一再的出现，你们却说，你们却说，说的都是对上帝的控诉。
喺呢本书里面一再出现。你们却说，你们却说，讲嘅都系对上帝嘅控诉。
譬如说一章二节，你们却说上帝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譬如话喺第一章第二节嗰度讲，你们却说上帝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十二节、十三节，你们却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
喺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嗰度，你们却说。叫我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
二章十节、十七节，这些人还说上帝喜悦行恶的人，然后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第二章第十一节嘅内容咁样讲，这些人还说上帝喜悦行恶的人，然后他们说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今天读的三章十四十五节，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
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嗰度讲，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
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
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
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埋怨，
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埋怨。
他们不反省检讨自己的态度，反而理直气壮的先控诉神。
他们不反省检讨自己的态度，反而理直气壮的先去控诉神。
神面对这群多次一下悖逆，一下回转，一下又悖逆的子民，真是心痛无比。
神面对这班一下叛逆，之后又回转，跟住又再叛逆的子民，真系。心痛无比。
神说：“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不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神问：“点解你谂一谂，唔睇睇自己所作所自己嘅所作所为呢？”
回转吧，回转吧，
回转吧，回转吧。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因为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至今没有全然灭亡。
因为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至今。
这是马拉基书主要的信息。
这个是马拉基书主要的信息。
那么从为什么从他们的奉献看得出他们的心并没有转向神呢？
为什么从他们的奉献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并没有转向神？
一章七节让我们看到他们拿他们献污秽的食物。
第一章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们是献污秽的食物。
一章八节他们献瞎眼的祭物。
一章八节他们献瞎眼的祭物。
一章十三节，他们拿抢夺受伤的、瘸腿的、有病的来献祭。
第一章十三节度，佢哋攞抢夺受伤嘅、加腿嘅、有病嘅。
大家说这样的心是向着神吗？
你哋话佢哋嘅咁样心系向住神。
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值得我们应用到自己身上的事情。
呢度有一个值得应用喺我哋身上面嘅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献给神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系我哋自己献俾神嘅系乜嘢？
还不一定是金钱方面。
每天还要紧张你，
也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
一个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
我们是拿什么样的东西来献给神？
我们将乜嘢献给神？
是剩下的吗？
系剩下的。
是没有用的吗？
系冇用嘅。
是比较差的吗？
比较差的。
我们每天拿什么样的时间来亲近神、读经、祷告？
我哋每日攞咩嘅时间嚟亲近神、读经、祷告？
是用最安静、最不会受其他事情打扰的时间吗？
是用最安静最不受其他事情打扰的时间，
还是用最后剩下来的时间，
还是用最后剩下来的时间，
远远排在看电子邮件还有网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哦、还有看电视之后，
还是排在check email 对网上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看电视之后。
有一个小故事我很喜欢常常对大家讲，
这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跟大家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把一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得很道理讲得很清楚。
说到有一个小女孩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前，她妈妈都会给她两毛钱。
讲的是一个有一个小女孩，她每个礼拜之前她教会前她妈妈都会给她两毛钱。
一毛钱是她要她到教会的时候奉献的。
一毛钱是在教会时候奉献的。
还有一毛钱是他回家的路上可以买糖果吃。那有一个礼拜天，小女孩就开开心心，她去教会。在路上，她一边唱一边跳。然后呢，就把钱这样子丢。结果不小心，这个钱踢掉出来了。
结果就跟个钱掉下来跌出来。
掉到地上，
掉到地上面，
滚滚滚，
所以都拍到拍。
哎呀，滚到下水道里面，
就跌到去坑里面。
再怎么样看都拿不回来了，
点都系搵唔到翻嚟。
小女孩先是心疼了一下，
因为细路女首先就心痛咗一下。
她想，糟了，少了一毛钱怎么办？
佢就谂啊，弊啦，少一毛钱点算咧？
但她小脑筋很快的就转了一转，
但佢个脑就好快咁转一转。
然后抬头向天说，
跟住就抬头向天望，
上帝，哦哦，你的一毛钱没了。
你说一毛钱没了。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弟兄姐妹，这个很简单的故事，
却值得我们常常用来提醒自己。
佢哋我哋成日用嚟提醒自己。
是不是我们常常自己没有把事情安排好？
系咪我哋成日系冇将事情安排好？
但是后来总是去对上帝说，哦哦，你的一毛钱没有了。
然后最后还跟神讲，哦，你的一毛钱没有
了。让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第三章。
然后你就放在马拉基书第三章。
这边最严重的是，神用了好几个非常强烈的字眼。
这边更加严重的是，神用了好几个非常强烈的字眼。
神说，那十分之一是当纳的。
神说，那十分之一是当纳的。
神说，那些是他的，是神的物。
神话，神话，那些是他的，是神的物。
最严重的是，当神的子民没有把神的东西归给他的时候，神说这是夺取我。
最严重的是，当神的子民没将神的东西给神的时候，神说这是夺取我。
这个观念可能是基督徒在开始操练奉献的时候最需要突破的一大关键。
这个观念可能是基督徒在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最需要突破的一大关键，
就是知道而且相信这是当纳的，
而且是要知道并且相信这个是当纳的，
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如果这个想法不改变，奉献就会很勉强，甚至感到很肉痛。
如果这个想法不改变的话，奉献就会很勉强，而且感到很肉痛。
圣经告诉我们，十一奉献的开始其实远远在律法颁布之前。
圣经告诉我们，是十一奉献的观念，其实在律法颁布之前。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十一奉献的观念。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十一奉献的观念。
雅各也有十一奉献的观念。
雅各也有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其实是人对神存着谦卑的心。
十一奉献其实是人对神。
看到真正掌权的是神，不是我。
看到真正掌权的是神，不是我。
所以，当农夫种的地有土产的时候，他们献上出熟的果子，表达对神的感恩。
所以，当农夫种地有土产的时候，他们献上出熟的果子，表达对神的感恩。
当畜牧的人养着牲畜，繁殖出小牛、小羊的时候，他们也把那守牲的献上。
当畜牧的人，去繁殖啲小牛小羊嘅时候，佢哋将手上嘅亦都系献上俾神。
同样表达他们对神的感恩。
同样亦都系表达佢哋对神嘅感恩。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这样。
今日我哋问题咁。
我们觉得自己一切的所得都是自己劳力的结果。
我哋觉得我哋一切所得到嘅都系我哋自己劳力嘅结果。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哋会觉得我哋所得到嘅一切都系我哋自己。
我们很少为今天能够有收入、生活得以温饱而感恩。
我哋好少为今日有收入、生活得到温饱而感恩。
我们也很少为健康的身体、还有聪明才智、有赚钱的能力、有工作的机会而感恩。
我哋都好少为我哋自己有健康嘅身体、有聪明才智、有能力去赚钱、有工作机会而感恩。
我们看的总是自己钱还不够用，还应该有更多。
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自己的钱还不够用，应该还有更多。
没有为现在已经有的而感恩，
而是好少为了自己已经有的而感恩。
我们很少去想生命气息从何而来。
我们很少去想生命气息是从何而来。
生长的能力从何而来。
生长能力从何而来。
聪明智慧从何而来。
聪明智慧从何而来。
健康的身体从何而来。
健康的身体从何而来。
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是开始于他真正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
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是开始于他真正看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恩典，
然后开始懂得回应神的爱。
然后开始懂得回应神的爱。
在那之后，他不再觉得哎呀，是有一小部分要从我的荷包里面被拿走。
在那之后，我们再看到不是有一小部分是要从我的荷包里面拿走，
而是看到神那浩大的恩典。
也睇到神好大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丰丰富富的供应。
但喺我哋生活当中有丰丰富富的供应。
我不但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把那一部分事先分出来。
我哋唔单止要理所当然将嗰事先一部分攞出嚟，
而且会开始去想，或许我可以奉献超过当纳的。
或者我哋会谂，我哋所奉献嘅其实可以超过当纳嘅。
我真的回头来看，发现我灵命成长的起跑。的确是与肯不肯奉献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回头睇翻嚟嘅时候，我真正明明成长嘅起跑，系的确系喺同肯唔肯奉献有密切嘅关系。
对神小气的人，外面再怎么样的追求热心、有恩赐，都是虚浮不实际的。
因为对神小气嘅人，就算外面系几咁追求热心，有恩赐都系虚浮实际。
人的心没有真正的回转转向神，灵命不可能长大成熟。
人家都不真正的君王神，明明就没办法长大成熟。
好，那奉献的金钱用来做什么？
咁用啊，奉献的钱系用来做啲乜嘢？
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是要让神的家有粮。
喺第十节嘅圣经局同我哋讲，系要让神的家有粮。
什么是神的家？
乜嘢系神嘅家？
神的家要有粮做什么？
神嘅家要有粮做啲乜嘢咧？
常常有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问我，诶，你们教会的经费从哪里来？
成日有啲仲未系基督徒嘅朋友问我。教会的经费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后面有什么机构、他们在财务上供给我们这个教会？
是不是后面有什么机构在财务上面供给我们的教会呢？
我跟他们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机构，教会的经济完全是靠弟兄姐妹的奉献。
我跟他们说，根本就没什么机构，教会的经费全都是靠弟兄姐妹的奉献。
甚至我的生活费都是这个教会供给的。
甚至我的生活费都是这个教会供给的。
那他们听到往往觉得很惊讶。
他们听到之后，往往觉得很惊讶。
教会是神赐给你和我的一个属灵的家。
教会是神赐给你和我的一个属灵的家。
教会就是神的家。
教会就是神的家。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爱家养家的责任。
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爱家和养家的责任。
我们在哪里聚会，我们就有爱那个家养那个家的责任。
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之后，我们就有爱那个家养那个家的责任。
虽然我们有很多毕业的校友常常寄钱回来支持我们这个以学生为主的大学城教会，
所以有很多毕业的校友成日都寄钱翻嚟，系支持我哋呢个以学生为主嘅大学城教会。
我一直是照着我相信圣经的教导来告诉现在的会友，还有毕业的校友。
我一直照住我相信圣经嘅教导嚟去同现在嘅会友同埋毕业嘅校友讲。
等你搬离这里到了别的地方之后，你的首要责任是你在新地方所参加的教会，不是一般的教会。
大家搬离咗呢个地方之后，到咗第二个教会之后，你首要责任系要喺你新地方嘅教会。
你的十一奉献应该是给那个教会，不是寄回来。
你嘅十一奉献应该系俾嗰个教会，而唔系寄翻。
如果你在十一奉献之外仍然有奉献的感动，那才寄回来。
如果你十一奉献之外仍然有奉献的感动，咁样先寄过来。
人很关心伊萨卡这个小教会，很好，我们感谢神。
你好关心伊萨卡呢个教会，好好感谢神。
但是毕业之后，你对你所参加的教会有神托付给你爱家养家的责任。
但系你喺毕业之后，你对于你所参加的教会系有神所托付俾你爱家养家的责任。
而对于我们目前在伊萨卡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当在奉献上有操练，
也对于我们现在在一个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在奉献上面有操练。
要试着我们自己来承担爱家养家的责任，
是要试着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爱家养家的责任。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看到神的家不只包括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教会，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看到神的家不单只是我们这个教会，
还包括普世所有奉主名聚会的教会，
仲包括普世所有奉主名聚会的一切教会。
哪里有神的儿女奉主名聚会，哪里就是神的家。
边度有神的儿女奉主名聚集，边一度就系神的家。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需要，也要顾及其他福音工作的需要。
圣经同我哋讲，我哋唔单止要照顾自己的需要，亦都要顾及其他福音工作的需要。
如果我们教会的想法总是看，哎呀，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啊，那我们不肯给出去的话，我们的奉献仍然是自私的。
如果我们看到成日看到仲系自己唔够，仲可以有更多，以致我哋唔肯付出去的话，我哋嘅奉献仲系自私。
圣经给我们看到奉献的榜样是马其顿教会。
圣经俾我哋睇到奉献榜样系马其顿教会。
他们自己遭遇很多的困难。
他们极其的穷困，
他们极其的穷困，
他们极其的穷困。
但他们听到耶路撒冷有饥荒的时候，有很多主内之力在受苦的时候，他们想尽办法奉献。
但他们当时听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饥荒的时候，很多主内之力受苦的时候，他们想尽办法奉献。
圣经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圣经话他们是按着力量，亦都系甚至系超过我力量，自己系甘心乐意咁样捐助。
所以我自从来到伊萨卡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向神祷告。
所以我从第一天来到这个教会，我就向神祷告，
希望这个教会能够从一个不断有奉献从外面寄进来的，变成为一个把金钱和上好的人才差派出去的教会。
希望这个教会能够不断从由外面奉献而 候，我連結出嚟啲人喺教會，成為一個喺金錢上面同埋人才上面都能夠猜埋出嚟嘅教會。
有一個觀念，我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會記得。
有一個觀念我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記得，
就是多把金錢用在神的工人上面。
就係多將金錢放用喺神嘅工人上面。
一個很好的努力目標，目標就是每十個基督徒家庭就支持一個傳道人家庭的生活費。
有一个好好的努力目标，就是每十个基督徒家庭就支持一个传道人家庭的生活费。
我们也鼓励每十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家庭出来全职侍奉，
也都鼓励每十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家庭出来全职侍奉。
我们应该有计划的资助一些神学院的学生，
我们都应该有计划的资助一些神学院，
资助一些福音机构，
资助一些福音机构，
资助一些在远方传福音的宣教士，
资助一些在远方传福音的，
这些同样是神的家的需要，
这些同样是神的家的需要。
我一直深信，如果我们这个教会想要蒙神祝福，就需要先问自己，
我一直深信一个教会如果想要蒙神的祝福，就先要问问自己，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教会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去，帮助其他神家里面的需要。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愿意将我们教会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帮助神其他的教会的需要？
感谢神，这些年来我们教会的长子同工们有信心照这个原则来做教会的预算。
感谢神，我们教会的长子同工们也都有信心照这个原则来做教会的预算。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教会支持宣教的金额持续的增加。
所以呢几年嚟，我哋教会支持宣教嘅金额亦都持续增加。
结果我们自己教会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出现问题，反而看到神越来越丰富的供应。
而我哋自己教会亦都喺经济上唔单止冇出现问题，亦都反而睇到神越来越丰富嘅赐福。
第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
第三方面其实大家分享的是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
神家里面各样的需要，神可以用他自己的大能来满足，为什么要透过我们的奉献？
神家里面所有的需要，神可以用他自己的大能来满足，为什么要透过我们奉献呢？
在第十节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第十节这个神话，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是否我们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这边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以此试试我。
这里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以此试试我。
这是圣经当中很少见的一句话。
这是圣经里面很少见的一句话。
圣经中一贯的教导都是你不可试探上帝。
圣经给我们一贯的教导都是你不可试探上帝。
但是在奉献的事上，神自己说以此试试我。
在奉献的事上面，神自己说以此试试我。
神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爱钱胜过爱神的。
神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爱钱胜过爱神。
我们对钱的大能的信心胜过相信神的大能。
我们对钱的大能的信心胜过相信神的大能。
神要我们借着奉献的操练来试试看。
神要我们借着奉献的操练来试试。
看神是不是真的比钱更值得我们来信靠。
看神是不是真的比钱更加值得我们信靠。
所以奉献是神操练我们让我们信心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所以奉献是神操练我们是有我们信心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以前真的是对神非常小气的一个人。
我以前真的是对神很小气的一个人。
刚信主的时候，别人叫我主日去教会。
你刚信主的时候，叫我主日去教会。
我去了第一次，哎呀，听完到之后，发现他们要传奉献带收奉献。
听完到之后，发现他们要传奉献带收奉献。
我马上坐立难安呐、
啊。我马上坐立不安。
赶快偷看我们财经班的基督徒是不是都准备要奉献。
我首先看一下我们财经班里面基督徒是不是都准备要奉献。
哎呀，看到他们个个都在掏钱包。
看到他们都在掏钱包。
我就心中暗叫不妙。
我就觉得不太好。
然后勉为其难的也去拿出我的皮夹。
我就勉为其难也都是拿出自己的钱包去了。
还心中祷告希望里面有一张一块钱的钞票。
从头到尾好可怜啊，将一万的钞票。
还好真的有。
我想真的。
但是拿出来还是很肉痛，觉得真倒霉。
我这个时候出来觉得很痛，觉得很倒霉。
后来有一次去夏令会。
后来一起去这个 summer camp。
那个夏令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好太太跟我说，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信主，我们应该要奉献一点钱。
在结束前的一晚，师母跟我说，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能够信主。
我很急的说啊，你千万要冷静啊。
我就跟他你一定要冷静。
所以我跟他讨价还价，杀价杀了好久。
所以我跟他讨价还价，杀价杀了好久。
最后才很痛苦的答应奉献50块。
最后才很痛苦的答应奉献50元。
但那实在不是奉献。
但那其实真的不是奉献。
但是怕太太生气。
那是怕老婆生气。
但是后来实在是感谢神。
但是最后来是感谢神。
所以让我借着担任我们查经班的财务，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基督徒奉献的榜样。
神要我得直担任查经班财务，机会睇到其他人基督徒奉献的榜样。
也很感谢我的好太太一再提醒我要奉献。
亦都感谢我好太太一直提醒我要奉献。
我才开始和他一同来操练。
我先至开始同佢一齐去操练。
慢慢的信心和奉献都一天比一天加深。
慢慢咁嘅由信心同埋奉献。是一天比一天加深。
我记得20多年前有3年我在财务上有一些特殊的变动，报起税来很复杂。
我记得差不多在10年之前是有3年在财务上有一些特殊变动，所以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就决定送出去花钱请人帮我报。
所以就决定是 出请人帮我报。
头两年都是找哎呀看哪家收费便宜我就找哪家。
头两年都是见到哪一家便宜的找哪一家。
结果那2年找的那个报税公司都不是基督徒开的。
结果那两家报税公司都不是基督徒开的。
我就没想到后来他们帮我报税都私下一而再再而三问我为什么要奉献那么多钱给教会。
报税的时候他都私下一再这么问我为什么要奉献那么多钱给教会。
我试着跟他们做见证，但听到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再怎么解释他们都不明白。
我甚至同他们做见证，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明白。
虽然那不是他们的钱，他们还说：“哎呀，这么多的钱不留给自己用，好可惜。”
哦，所以买他们自己的钱，但他们觉得这么多的钱留翻给自己用，他们觉得好可惜。
所以第3年我就花比较多的钱去找一个基督徒会计师报税。
所以当年我就花多一点钱去找一位基督徒会计师报税。
从去读神学院之后就没什么好报，所以就自己报了。我后来想想我真的没有那几个那个非基督徒他们觉得好可惜的感受。
我后来想我真的没有那些人觉得不好的感受。
因为我后来体会到有能力可以奉献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
因为后来我觉得能够有能力奉献是何等一件蒙福的事。
奉献真的是理所当然的。
奉献真的理所当然。
这些钱能够用在神的家中，比我小气的留在自己的口袋当中能够发挥更多的功效。
这些钱留在神的家中，比在我的钱包里面有更大的功效。
也许要让大家知道我原来是读企业管理的。所以我不是不懂得为自己将来的财务做最好的规划。
所以我不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财务将来的财务做最好的规划。
但是我是打从心里相信照着圣经的教导顺服神相信神才是人生当中最有智慧的规划。
但我相信圣经的教导顺服神相信神才是在人生当中最有智慧的规划。
我非常肯定财务计划的价值，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非常肯定财务计划的价值，因为这个 是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都记得一件事。
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记得一件事，
在你做财务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奉献上的操练加进去。
在你做财务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将奉献的操练加进去。
因为我们信的神是真实可信靠的，他要你以此试试他。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可靠，他要你以此试试他。
神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
神话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起初操练奉献的时候，以为是这个意思。
我起初操练奉献的时候，以为这样。
就是我多奉献，神就会在经验上给我更多的祝福。
我就以为我多奉献一点，神就会再给多一点。
就听了好多这方面真实的见证。
听到这个好关于方面好多真实的见证。
而且这样的事情也真的就发生在我身上。
而且这个这样的事情也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那时候我在电脑公司工作。
那时候我在电脑公司工作。
有一年我固定奉献一个数目好几个月之后。
有 年我固定奉献某一个数目几多之后，
有一个主日，哎呀，莫名其妙心中就有感动，要再增加我对教会定期奉献的数目。
喺一个主日我就有感动，应该要增加我对教会定期奉献的数目。
但那个感动很清楚，
我感觉好清楚。
回家祷告之后，就决定顺从那个感动，增加固定的奉献。
当祈祷之后就决定顺从我的感动，增加奉献。
谁知道我才增加之后，没有几个礼拜，上班的时候被老板叫去。
所以点知道我喺增加奉献之后几个礼拜？翻工的时候就被老板叫咗去，
原来他又要给我加薪了。
结果佢又加我人工，
那真的很奇怪啊！
真的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通常都是一年才调一次薪，
因为公司的人通常都一年加一次人工。
那我四五个月前才刚刚调过一次薪，而且调的还不错。
以前我啱啱喺四个月之前啱啱加咗一次人工，而且仲加得唔错。
这个突然而来的第二次加薪，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呢个突然而来嘅第二次加薪系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但我真的是觉得神很恩待我。
我再讲到神好恩待我。
在我在电脑公司做的五年里面，我看到很多表现比我好得多的人，他们对他们加薪很不满意。
我睇到好多表现比我好嘅人，佢哋对佢哋加薪好唔满意。
他们好多人去跟老板吵，然后气气的回来跟同事抱怨说，吵了半天之后才加了百分之几。
佢哋会同佢老板去拗，然后，但系之后仲系好激气咁样同我讲，佢拗咗半日之后仲系加咗百分之几。
我自己是决定，我从来不会去跟老板吵加薪或是升迁的事情。
我自己决定系，我从来唔会同老板去吵呢啲加薪或者系升迁嘅嘢。
但是每一次老板告诉我加薪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哎呦，好像多的不太公平。
但系我老板加薪嘅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好似多得唔系好公平。
那从这样子非常功利的角度来了解这段圣经，当然有它的意义啦。
我哋从咁样有功利嘅角度嚟了解，即系圣经呢段经文，当然有佢嘅意义。
那那个见证也是真实的啦，
亦都有啲真实嘅见证。
但是我后来经历了一个更深嘅意义，
但系后来我经历咗一个更加深嘅意义，
不是像刚刚讲的那么功利、那么肤浅，
唔系好似讲啱啱讲咁样功利、咁样肤浅。
当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全职侍奉的时候，我的太太先改为在家里面上 part time， 来把孩子照顾好。
当神呼召我哋全职侍奉嘅时候，我太太首先喺屋企里面做 part time。
她从每个礼拜做40小时，减到只做10小时。
佢系喺屋企先照顾好细路，佢本来系每周净系工作十几小时。
所以我们家的收入等于是减掉了几乎一半。
所以我哋屋企嘅收入几乎减咗一半。
但是我们发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然后我哋发现神嘅恩典够我哋。
过了不到一年，我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
过咗唔到一年，我辞咗份工去读神学院。
那经济是更加的吃力。
经济更加系力。
虽然神学院有奖学金，我教会弟兄姐妹也以爱心每个月资助我一笔钱。
虽然神学院里面有奖学金，我教会的同志们还是爱心地每个月资助我一笔钱。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变成只有当初两个人都工作时候的四分之一。
然后我们每一个月收入只是变了我们当初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的四分之一。
还有数目蛮大的学费、书籍费要付。
还有好大的学费和书籍费要付。
两个孩子又才只有两三岁，实在是入不敷出。
两个孩子只是一两三岁，实在是入不敷出。
在那时候最让我难忘的是，有许多弟兄姐妹常常拿他们家种的菜、种的水果来给我们。
喺呢个时候，最有个麻烦系，有好多弟兄姊妹成日攞佢屋企里面所种嘅菜同埋水果俾我哋。
一开始在我里面有面子、有骄傲。
一开始喺我里面有面子、有骄傲。
我曾经做过有钱的人。
我曾经做过有钱嘅人。
以前是我帮助许多的人。
以前系我帮助好多人。
但是在这时候，我发现神要我学习谦卑。
但现在我发现神是要用我做谦卑。
谦卑的领受神从天上倾倒下来的福。
谦卑的领我是用我去领受他从天上倾倒下来的福。
弟兄姐妹爱心的供应比世界上的财宝更加宝贵。
弟兄姐妹爱心比世界上的财宝更加宝贵。
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非常的热。
我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年的夏天非常热。
教会好几个人都想到，我们不可能有钱买冰淇淋给我们孩子享受。
教会人都估得到我们是不可能有钱会买雪糕给我们的对享受。
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不约而同的都带了冰淇淋来给我们家小孩吃。
在有幾多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剛剛不約而同的是帶了雪糕來給我們的細路。
結果那一陣子我們家冰箱裡面居然有四五種冰淇淋。
所以我們那一陣的時候我們屋企的雪糕裡面已經有四五種雪糕。
那次我跟我太太真的是眼淚差點要掉下來。
那次我跟我太太真的眼淚差點要掉。
不是因為我們愛吃冰淇淋。
因為我們缺少雪糕。
而是看到神的恩典何等丰富，
也很神的恩典才何等丰富。
世界上有多少人家会家里面有四五种不同的冰淇淋？
这个怎么被人会在雪糕里面同时收买四五种不同的雪糕呢？
我们两个全时间上班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奢侈。
我们两个人一起上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奢侈。
我是什么人，竟然可以让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享受？
我真的有经历，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享受。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越走越坚定，也越走越喜乐。
因为有过呢咁嘅经历之后，我哋走信心的道路就越走越坚定，亦都越走越喜乐。
在三章十一节，神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喺第三章十一节嗰度，神话：“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在这个世上有好多事情会发生，就好像蝗虫一样，会带来突然的毁坏。
在世界上有很多事发生，会好像蝗虫一样，会带来突然的毁坏。
有时候一些东西本来好好的，会突然坏掉。
有啲嘢本来好好地，突然间会坏咗。
有些东西会突然失去。
有啲嘢会突然间失去。
那我们都住在这个充满天灾人祸、不完美的世界。
我哋都住在呢、这个天灾人祸里面嘅世界。
所以类似蝗虫之灾。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基督徒或不基督徒都是一样。
所以类似蝗虫之灾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
那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公平的。
这个很正常，也都很公平。
但是三章十一节神说，他有的时候会特别伸手拦阻蝗虫之害的发生。
但在第三章十一节的时候，神说，神话他有时候会特别伸手阻挡蝗虫之害的发生。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我相信我家里面有些东西使用的寿命特别的长久，是神额外的恩典。
所以我没办法百分百确定，但我相信我家里面有些东西用得很长，特别用得长久。
比如说我在1987年买的冰箱，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候坏掉。
例如我1987年用的冰箱，用了差不多10年坏掉，坏先坏了。
那请一个修电器人来家里看。
请一个整电器人来家里看。
那个人一看是最重要的那部分坏了，要修很不划算的。
嗰人一睇就发觉系最重要嗰部分坏咗，要修系好唔划算。
那这个人居然不收我钱，还回到店里面很热心的去帮我查。
嗰人唔单止冇收我钱，仲翻到去店铺里面好热心咁样帮我查。
结果查出来说，生产这冰箱的公司不久之前承认那一部分的设计有瑕疵。
查完之后发觉系生产呢个雪柜公司。在某一点承认那部分的设计有瑕疵。
那我的冰箱刚刚好符合免费更换零件的最后期限。
我的雪柜刚刚是符合最后更换零件的期限。
所以我的冰箱就免费更换全新的主要机器。
所以我的雪柜就免费更换全新的主要机器。
那这冰箱从买到现在已经用了21年半。
这个雪柜从用到现在已经用了28年半。
所以我家的冰箱已经用了20几年。
所以我屋企嘅冰箱已经用咗廿年。
我家洗衣机跟烘干机也用了20几年。
我屋企嘅洗衣机同埋烘干机都用咗廿年。
那大家已经知道我家两辆车，一辆已经20岁半，另外一辆也超过18岁了。
我屋企嘅两部车，一部已经10岁半，另一部已经18岁。
当然，我的个性的确是在这方面是比较节省的。
当然，我个性喺呢方面比较宽裕。
但不是每一个生性节俭的人都能够随心所欲的让东西长久不坏，你说对不对？
无论系但系嗰种唔系一个系节俭嘅人都能够随心所欲咁让佢哋屋企嘅电器唔坏。
我们家这些东西用了这么久还不坏，老实说，连我们自己都很惊讶。
我屋企里面用嘅嘢，呢啲咁嘅嘢用咗咁耐，老实讲，我哋自己都好惊讶。
我们相信这是神特别的恩典。
我哋都相信呢个系神特别嘅恩典。
那十二年半之前，我们搬来伊德克的时候，两个孩子才7岁和8岁。
在十二年半之前，搬来伊德克的时候，我两个细路正系今年7岁和8岁。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买最新最好的东西。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之中，我哋冇办法帮我哋买最新最好嘅嘢。
比如他们来伊德克后，他们两个都想要学钢琴。
例如佢哋啱啱嚟伊德克嘅时候，佢哋两个都想学钢琴。
那结果我们买的钢琴，那时候就已经快100岁了。
我哋买嘅钢琴，嗰时候已经系差唔多100岁，
所以现在是100多岁啦。
所以而家佢哋100几岁。
但是我们家两个小孩都不觉得跟富有的家庭的同学比，他们比较穷。
所以他们两个的屋企两个小孩都觉得他们跟比较富有的屋企的家庭相比，他们比较穷。
相反的，他们知道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很蒙福的。
相反，他们觉得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是非常蒙福。
那所有财务专家都建议父母要趁早为儿女读大学存钱。
所有财务专家都建议父母要趁早为仔女读大学的教费存钱。
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我也十分赞成。我自己之所以从来没有存，是因为从我辞掉工作全职侍奉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就算想存也没有办法可以存。
但是我知道是从辞掉工作全职侍奉那天起，我就知道是没什么打算，因为我知道就算想存也都是没什么可以存到来。
来到伊萨卡之后，有一位教会的同工很有耐心，很有爱心，想要为我孩子存一些将来的教育费。
来到伊萨卡之后，有一位同工非常之有爱心，想为我两个仔女系存一啲教育费。
当时我祷告之后，觉得神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仰望神。
我喺祷告之后，我觉得神要喺我呢件事，喺呢件事，要我喺呢件事上面完全仰望神。
所以就婉拒了，
所以就停了。
后来又有一位城里面的居民也很关心我们，也表示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谢绝了。
另外之后有一位城里面居民非常关心我们，也都主动表示要做同样的事，我们都是谢绝了。
所以这些年来，在我两个 女儿读大学之前，我们对于他们读大学的学费是一毛钱都没有存。
所以这一年来，在我两个女儿上大学之前，我们对于他们读大学的学费是一毛钱都没有准备到。
依靠的只有两个信念，
依靠只有两个信念。
第一个是耶和华以勒，上帝必有预备。
第一个是耶和华以勒，在神必有预备。
第二个，我们是很早就跟我们小孩说。
第二个是我们好早就跟我们的小孩说，
读得起什么学校就读什么学校，
读得起什么学校就读什么学校，
反正总会有学校可以读的，
反正总会有学校，
也总有方法可以读毕业，
也总有方法可以读毕业。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很好的大学录取，但经济上负担太重，所以只好放弃。
我们见到有小家庭，有些小孩他们被好好的学校录取之后，但因为经济负担太重，所以最后都要放弃。
所以一年多前，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大女儿被一些学校录取，
所以在一年多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大女儿是被一些学校已经录取了。
在学校寄来财务的资料以前，我们完全没有把握读不读得起，能够让他读不读得起他最想要去读的学校。
但是在反正就 A 给了之前，我们中是没有完全的大家知道是能够给他们去他们想读的学校，给学校去读的学。
所以那个资料寄来是真的像开奖一样。
所以那些反正就 A 的资料寄来的时候，好像一个开奖一样。
打开一看，我们看到神信实的供应。
打开一看，我们看到神信实的供应，
我们充满了感恩。
感
一般的家庭有孩子去读大学之后，家里经济的单子会大幅增加。
一般的家庭在啲细路去读大学之后，佢屋企嘅开支会大幅咁样增加。
而我们家却刚好相反。
我哋屋企人刚好相反。
我们怎么能够不稀奇？
我哋就不能够唔稀奇。
那去年小女儿申请大学被录取以后，我们在等财务资料的时候，也同样是很好奇。
我哋喺舊年我哋細女去申請大學嘅時候，等反映咗 A 嘅資料嘅時候，我哋都係非常好奇。
但因為有了大女兒嘅經驗，其實我們是已經有了不小的信心。
但因為有咗大女兒嘅經驗之後，我哋心裏面已經有多咗唔少嘅信心。
但是等到資料寄來一打開，我跟我太太兩個人是目瞪口呆。
但係當資料寄嚟嘅時候，我同我太太兩個人係真係目瞪口呆。
神的信實和恩典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神的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家两个小孩子最想读的学校刚好就是给他们奖学金最多的学校。
也最特别的是我们屋企两个小孩最想读的学校也都是给他们奖学金最多的学校。
所以神的带领很清楚。
所以神的带领很清楚。
神的预备也很清楚。
神的预备也很清楚。
所以最能够描述我们心情的字眼并不是开心，而是感恩。
所以最能够描述我们心情的字眼不是开心，而是感恩。
实际上在感恩当中是深深觉得自己实在不配受神这样的恩典。
所以是实在是那时候是不配受神那么丰富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真正宝贵的福气不是金钱上的，
所以弟兄姐妹，真正宝贵的福气不是在金钱上的，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
可以经历到神是一位信实而且慈爱在看顾我们的神，
是可以经历到神是因为爱我们顾念我们的神。
我们在他的爱中，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丰富或者世人看来的贫穷，我们可以没有忧虑，没有惧怕。
我们在爱我们里面，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是富足或者是贫穷，我们都可以没有忧虑，没有惧怕。
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羡慕而且追求这样的部分。
所以真的鼓励大家要去羡慕追求这样的部分，
相信神，
相信神，
照着圣经的教导，在奉献上操练你的信心，
在照着圣经的教导，在奉献上面操练你的信心，
趁着你还不富有的时候试着操练十一奉献，
趁着你还不太有钱的时候顺便操练十一奉献，
将来你富足的时候就不会太肉痛，
将来你发达的时候就不会太肉痛。
我真是愿意人人都可以经历到奉献的喜乐，
我对人人都可以经历到奉献的喜乐，
不再是依照旧约的十分之一啊，
不是说依旧旧约的十分之一啊，
而是像新约所讲的做一个捐得乐意的人，
而是好像新约所讲的一个捐得乐意的人，
不再是献纳当纳的部分，
不再是单单是献当纳的部分，
而是甘心乐意的超过自己的力量，
而是甘心乐意的超过自己的力量。
愿神祝福每一位凭信心寻求他的人，
愿神祝福每一位真心寻求他的人。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今天就住到奉献上好，祝杯为我升高，祝笔长好，请你在你所能不求求好，不需求人称赞，因主知
主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圣灵主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让我们看到能够奉献是一件蒙福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能够奉献是一件蒙福的事情。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渴慕的心，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渴慕的心，
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亲自经历到你的信实可靠，
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亲自经历到你的信实可靠，
让我们相信你所说彼此试试我的应许，
让我们去真的认识到以及这是我的应许，
让我们每个人从今天开始就愿意来采取行动，
让我们每一个人是从今天开始就愿意来采取行动，
从自己原来的所在能够跨出去小小的信心的一步，
让我们从原本的所在能够跨出去小小的信心的一步，
开始操练金钱的奉献，
开始去操练金钱的奉献。
主啊，我相信你是信实的神，
需要我的相信你是信实，
你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做何等大的改变和扭转，
需要你可以将我的生命做何等大的改变和扭转。
想到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对神何等小气的人，
想到我自己过去对神何等小气，
主啊，是你的恩典开我的眼睛，
需要你的恩典开我的眼睛，
主啊，愿你厚厚的赐福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
需要你可以好好地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让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去操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去操练，
后来也都经历到奉献的喜乐，
后来都是经历到奉献的喜乐。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